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就是 LLMs。
对。
你肯定用过像那个 ChatGPT 这种工具了，但他们能做的其实远不止陪你聊聊天儿。
没错，没错。
我们这次参考了一些资料，特别是Andre Kalkarthy 他分享的自己怎么用 LLMs 的经验，想挖一下这些工具的真正潜力。准备好了吗？
是的，是的。这次咱们主要就是想超越那种简单的你问我答，
对，
看看 LLM 现在到底是怎么进行更复杂的思考的。
思考，
对，还有怎么调用外部的工具，就是说获取信息或者执行任务，甚至还能处理图片啊、声音这些。
哦，越来越强大了。
对，重点是怎么更有效的用它们。还有就是哪些坑你需要注意避开。
好，那咱们先从一个基础概念说起吧。你得明白啊，你交流的这个 LLM，它有点像个巨大的压缩文件，
形象。
里面存了海量的网上知识，但关键是这个知识它可能不是最新的，对吧？
对，有截止日期的。
而且它的记忆是比较模糊的，概率性的。
是这样。
至于它的个性、说话风格什么的，那是后来训练加上去的，所以它不是什么都知道，给的信息，也未必100%准确。
对，是的，他们写东西、解释常见概念，这些都没问题，因为都在他的压缩包里嘛。
嗯哼。
但你要问特别新的事儿，或者非常专业、很小众的知识，他可能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会怎么样？
甚至可能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我们常说的幻觉。
哦，幻觉，这个听起来，有点让我担心呢。这是说我们用的时候得一直提防着，还是说，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容易出现？
问题问得好，现在模型越来越好了，那种完全没来由的幻觉确实少了。但是你要是把它推到它知识的边界，或者让它做特别复杂的推理，那风险还是在的。
明白了。
所以啊，关键信息交叉验证一下，这个习惯永远是必要的，不能完全信。
不能盲信。那有时候我们需要模型做更复杂的推理，比如解个数学题或者写俩代码，好像基础模型就不太给力了。
对。这就引出了所谓的思考模型。
思考模型。
这类模型经过了额外的训练，比如说用了强化学习什么的，来更好的处理那种需要一步一步推理的任务。
哦，
你可以想象成，他们被训练的不光给答案，还要在内部算一遍，或者把步骤想清楚。
听起来像咱们做数学题打草稿。
有点那个意思，对解证明题或者调写复杂代码特别有用。当然了，这种深度思考得花时间。所以他们的反应，会慢一些。
这挺有用的，但也得有耐心。那除了模型自己想，他们怎么突破知识库的限制？比如要最新的信息。
这个就要靠工具了，最常见的两种就是互联网搜索和代码执行。
搜索。
对，因为模型知识有截止日期嘛，你想知道昨天晚上的球赛结果，或者某个新产品的最新评价。他就得调用搜索工具来找实际信息，像那个 Perplexity 应用，你知道吧？
哦，知道，它就是主打这个搜索的，
对对对，就是围绕这个能力做的。
搜索解决了时效性。那要是需要精确计算或者数据分析呢？这个总不能光靠搜吧？
这时候代码执行就上场了，模型能自己写代码，一般是 Python，然后还能 running 这段代码，
自己写自己跑。
对，来处理需要精确计算或者数据分析的任务。比如 ChatGPT 那个高级数据分析功能，就能帮你分析数据，还能画图表。
哇，这个厉害了，但听起来风险也不小吧？他写的代码靠谱吗？
确实要小心，他写的代码，有时候会错误，
会错误啊。
或者里面包含一些他没告诉你的隐藏假设，所以你一定得自己去检查，去核对那个代码逻辑。
哦。
就把它当成一个，能力很强但经验不足的初级分析师。
明白了，助手，但最终把关还得靠自己。而且现在 LLMs 好像不光处理文字了，我看很多人分享用它们分析图片什么的。
是的，多模态能力是现在一个大进展。你可以直接传图片让它分析，
比如呢？
比如食品的营养成分表，或者开会报告的截图，甚至让它解释网上流行的那种梗图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意思。
反过来，你也能让它根据你的描述 帮你生成图片，
这用途一下子就广了很多。那音频视频呢，也能处理吗？
音频输入输出也越来越成熟了，像一些高级的语音模式，能让你跟模型很自然的对话，就跟跟人聊天差不多，
直接说话就行。
对，有些模型甚至开始能理解视频内容了，而且你还可以上传 PDF、Word 文档这些，让它帮你读，帮你总结，提炼关键信息，处理大量阅读材料，这个效率非常高。
感觉这些工具越来越像个全能助理了。那怎么让这个助理更懂我，更符合我自己的需求呢？
个性化体验也是现在发展的重点。比如 ChatGPT 有个记忆功能。
记忆？
它能记住你的偏好，还有之前聊过的一些信息。还有那个自定义指令，可以全局设定你希望模型扮演什么角色，或者用什么风格跟你说话。
哦，
更有潜力的是那个自定义 GPTs。
自定义 GPTs。
对，你可以创建专门为某个特定的重复的任务优化的模型。
哦，这个听起来很酷啊。Carpathy 是不是就提到过这个？
对， Carpathy 就提到说他自己学韩语就创建了一个自定义 GPT。
效果怎么样？
他发现这个定制的 GPT 在提供那种有语境的解释和个性化练习方面，效果甚至比传统的翻译软件或者语言学习 APP 还要好。
真的假的？
这就揭示了一个关键点， LLMs 不光是信息检索器，他们能创造动态的适应你个人需求的学习环境，这个是标准应用很难做到的。
哇，这确实是个很深刻的见解，把工具变成了真正的个性化伙伴。不过创建这种自定义 GPT 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说门槛高不高？是不是得懂编程什么的？
现在创建自定义 GPTs 已经做得相当友好了。
是吗？
很多平台都提供那种图形化界面，你通过对话就能配置它的知识库啊、能力啊、说话方式啊，不一定非要懂编程。
那还挺方便的。
当然了，你要想做出真正高效的自定义 GPTs， 还是得对你想解决的那个问题有清晰的理解才行。
原来如此。好，那我们总结一下，感觉我们跟 LLMs 的交互方式已经从最开始简单的你问我答进化到了一个更复杂的系统。
没错，
它能进行内部的思考，能调用外部的工具来解决问题，还能处理图片、声音这些多种信息，甚至还能根据你的需求做深度的个性化定制。
正是这样，所以关键就在于你要理解这些不同功能的长处和短处，然后根据你手头的任务，聪明的选择合适的模型和工具组合，并且永远永远不要丢掉你的批判性思维。
对，这个很重要，
时刻去验证关键信息，因为即使是最先进的模型也还是可能犯错或者产生幻觉。
确实，能力越强越需要我们审慎的使用。那么随着这些工具不断地融入我们的生活，能力还在持续进化，下一个突破点会在哪儿呢？
值得思考。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在享受这些强大的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又该如何守护好自己独立思考和辨别真伪的能力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这次探讨之后继续琢磨琢磨吧。